后他就纠正我一个错误。我们上回在这个 flyer 上，我说边老师1945年进南京中央大学读教育系，他说这个是错误的，是1944年，所以网络上的消息不是很准确啊，因为我从网络上抄下来，但是也还比较准确，但是很是我们的前辈，是我们所敬仰的，那我就不多说，我就请边老师上来给我们分享。
尊敬的弟兄姊妹，尊敬的朋友来，首先应当说一个感恩的事。大概有好多的弟兄姊妹知道，我是2003年在澳大利亚大病一场，是昏迷了20多天，在那20多天当中呢，大夫就说大概是没有希望了，有3次说没有希望了，最短的意思说大概还能够维持6个小时，所以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为我祷告。上前几个月我到了这个加拿大的 Calgary 那里，正好碰见那里有一张忠胜牧师在那里，那个张忠胜牧师就是我2003年在那个澳大利亚病的时候，他正好在澳大利亚的阿德雷德，正好在哪儿，他说我们听说那个大夫说你只有6个小时的这个生病时间了，我们就围着那个病床在那里就祷告，大家祷告呢就看见你躺着那里完全昏迷就不能动，后来我们这个祷告来祷告去，就一直在神面前求告，原来就是祷告中间我们说唱一首诗吧，他们就唱了一首诗，那个张忠生牧师他亲自和我说，他说我们就看见你在那儿闭着眼睛，那个眼皮略微的动了一下，原来根本不能动了，略微的动了一下，后来就一直在那继续祷告祷告祷告，过了6个小时以后，那个大夫有点不大好意思，大夫说现在好像这个危险过去了，请你们回去吧。我在这里是应当诉说主的恩典。2003年10月间离开澳大利亚，回到美国来的时候，这里是带着一个这个就是那个呼吸器的管子。那个大夫说，一般的咱们在这里可能有大夫，一般的大夫都说这个管子插进去容易，拔出来大概比较困难。那个大夫呢就和我的孩子说，说大概啊还能够维持6个月到12个月，最多就是12个月了。这是2003年10月间说的。我就算了算，2003年到现在2004、2005、2006，三个十二个月都过去了啊。这个前些时候在也是家庭聚会当中，我就见证主的恩典，我说我想那个大夫不会是凭空说胡话，他一定是经过一些看到一些个数据，甚至有几个大夫会诊研究以后，他这样的重要的消息不能随便告诉家属，一定是有根据的，这人家还是负责任的。但是呢神有更多的恩典，我说你看那个大夫如果知道啊，他说能够维持12个月，3个12个月以后，这个人还能够在家庭聚会当中还能够讲到，在教会里边比较大的聚会当中也能够见证主的道，不知道那个大夫他会怎么想，因为在这个家庭当中我们谈话就比较随便一点。哎，有一个弟兄就说，哎，最好你打个电话问问那个大夫看看他怎么说。我说这些呢就是说在这里和弟兄姊妹和几个朋友们见证神的恩典。我们的神是垂听祷告的神，今天这个人站在这个地方，就应当诉说神的恩典，应当诉说神的荣耀。我也常在主面前常想，这么大的年龄神没有让我走，垂听了众多弟兄姊妹的祷告，把我留在世上，虽又每写一封信就总想是不是主就是留我在世上要写这一封信，每打一次电话有的时候我就想是不是主把我留在世上就是要打这一次电话，每和一些朋友或者是弟兄姊妹谈一次话，我也想主耶稣基督是不是把我留在世上就是要谈这一次话，每一次的讲道我也在神面前这样祷告求问，是不是这个就是神把我留在世上和弟兄姊妹和几个朋友们所要分享的道理。 今天我原来没有想讲这个话，在旁边那个小的教室里面祷告的时候，我想愿意和弟兄姊妹一同诉说一下神的恩典，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神。另外还想和大家说一件事情，因为今天这个陈弟兄带过来的时候，我一看路上张灯结彩，很多的家庭门口那个树上挂满了这个彩灯啊，这个圣诞节的气氛就来了。我又想起一件事情来，这是前11年，1995年，我到瑞典去，到我的女儿那里，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刚到那里以后啊，我那个女儿就觉得啊，多久没有见那个自己的父母来了，非常的高兴，就说这个瑞典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这个是个真正的福利国家，只要你在这里有居住权，只要你在瑞典这里有国籍，生老病死一切的这个啊，吃喝穿住衣食住行绝没有问题，这个国家是完全包起来的，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社会福利怎么好怎么好。说了半天呢，末了他说了一句，他说不过就是到了11月份的时候啊，瑞典的自杀率是最高的。哎呀，我说真奇怪，瑞典福利国家是衣食住行完全都包起来了，怎么还有自杀呢？怎么还有个自杀率，而且到了11月自杀率最高呢？我那个女儿和我解释，她说瑞典那个地方啊，到了冬天的时候啊，1到11月差不多早晨10点钟的那个时候才出太阳，那个时候算黎明，下午2点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了。这白天呢就是那么短短的一点时间，而且呢它那个地方那个下雪也特别多，几乎整个的冬天是冰天雪地，那个满天都是阴森森的，好像是白天是晚上，晚上也是晚上，所以就有一些个人呢心灵里面很苦闷，虽然有吃有喝，但是心灵里面的苦闷解决不了，所以11月份自杀率是最高的。我一听我说不对呀，11月份是早晨10点钟算黎明，下午2点算黄昏，到了12月，特别就是圣诞前夕啊，这个冬至的时候，那是天最短了，几乎在这个瑞典的北部是一天二十四个小时见不着太阳了。我说那更黑了，那个更幽暗，那个应当是自杀率应当更高啊。我的女儿说这个倒不是，她说一进12月就是 Christmas time， 所以今天陈弟兄开车带我来，我一看哦，好像是很多的树上张灯结彩，我就想起来了。我那个女儿和我说呀，她说1到12月这个地方每一个商店都是张灯结彩，每一个家庭都点那个都是点就是开了那个好像是电灯做的那个蜡烛，放到这个窗台上啊，到了时候看什么增加一些个色彩，增加一些个光泽，所以就是从早到晚灯光明亮，一片的辉煌，所以这个人的心呢到了12月以后呢，一进 Christmas time， 哎，他那个心里面呢那个忧愁愁烦倒减少了，所以12月的自杀率并不高。哎呀，我就跟我那个女儿说，我说这个自杀的人也太奇怪了，你再忍一个月不就行了吗？我那个女儿说的很有意思，好像这个自杀的人他忍不住似的。哎呀，我就想到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这是圣经上的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圣诞啊，这个节期啊，今天是12月1号，是吧？啊，这个到处已经看见有些个圣诞的气氛来了，但是我们说我们庆祝圣诞不是一个外边的热闹，但愿主耶稣基督不是仅仅降生在那个伯利恒的那个马棚里面，而是主耶稣基督真正的降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里面，让我们常有喜乐有平安，让我们好像天天过年一样。 让我们一生有主的安慰和带领，我们将来就是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要与基督同在，永远在乐园里边，那是我们永远的福分。我们大家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带领这一个软弱的孩子，无用的仆人，主再一次在这里站立起来，主在这里和众多的弟兄姊妹一同诉说你的恩典，和一些还没有听信福音的朋友在这里诉说你自己的救恩。主啊，但愿今天你自己的能力在这一个人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主啊，你从始至终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不仅是外面在这个圣诞节期间有一个热闹，而是我们心灵里边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有你自己的恩典救恩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的人生有一个新的开始。谢谢天父，求主悦纳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祈求自己不配，是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既然是圣诞节，当然就要纪念主耶稣基督降生了。我想今天和大家查看一节经文，我想很多的弟兄姊妹是一定会背的，约翰福音3:16。我看不用看圣经啊，大概是没有信主的一些朋友们可能也没带圣经来，那已经信主的不用看圣经也应该能够背下来。约翰福音3:16，我们大家一起来背一背，背给一些今天新来的还没有信主的一些朋友们，好不好？
好，
好，我们会背的，我们大家一起来背啊，用敬虔的心一起来背诵这一节经文。神爱世人，来开始。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再背一次，来。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感谢神呢，这一节经文是帮助了很多的人，也感动了很多的人，也给很多的人带来了救恩。今天我愿意和大家一起就分享诉说一下这一节经文我所领受的。在这里首先呢，我们遇见了一个问题，说神爱世人，到底世界上有没有神？这是很多从大陆来的一些个朋友所有的一个困惑。我可以和大家说，在我年轻的时候也有类似的困惑，因为那个时候觉得科学和信仰和宗教是矛盾的。那一个科学正兴旺的时候，昌盛的时候，怎么能够信有神呢？这个到底有没有神呢？因此就觉得有一段时间觉得基督徒信神的人是迷信。那现在咱们可以这样的来分析一下，要是根本没有神，那我们这些信神的人是迷信。反过来，要是有神的话，你不信神，是不是另外的一种迷信呢？有神而不信神，那你信什么？迷信武力，迷信金钱，迷信权势，迷信自己，你信什么呢？所以这个关键的问题是，到底有没有神？神爱世人，如果没有神的话，这个根本这句话就不能够成立，也不存在了。但是确实是很困难。有人说，你能够证明有神吗？我很坦率地和一些朋友们说，我不配证明有神。我们人这么微小，神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创造这个物质世界的，这样大的一位神不成比例呀。我这一个微小的人怎么配，怎么敢说证明有神？你说咱这个人 在地球上多大，可能像那个球上的一个细菌那么微小，我们这个地球在宇宙里头又有多大，可能好像是空中的一个小的灰尘，那我们这个人在宇宙当中所占的那个地位太微小了，这么一个微小的人怎么敢说我能够证明有神，我可以证明有神啊，我自己说我不配，我也不敢啊。但是有两件事情我们可以断定，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证明有一件事物比证明没有一件事物比较容易，证明没有一件事物比证明有一件事物要困难得多。我这里有一个戒指，我说我有一个戒指拿出来让大家一看，这个就是可信可靠的，有戒指吗？我没有戴着，好多人可以证明我有戒指，然后我这个就很容易证明了。你说你没有戒指你怎么证明？我没有戴着，你没有戴着，没有戴着可能在家里也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红卫兵抄家抄了我好几次了，也没有抄出那个戒指来，因此就没有戒指。那红卫兵说了，你家里没戒指是不是你埋在地下了？你要证明没有就比较困难，那是证明有比较容易，不敢说这是绝对，但是比较容易。有一个真实的事，有一个年轻的人和一个传道人谈话，那个年轻的人是不信主的，还不是一个基督徒，他就直问那个传道人，你见过神吗？那个传道人说，神是灵，神不是物质，神创造了这个物质世界，但是神本身不是物质，所以我没有看见过神。哈哈，那个年轻人说，我知道你就没有办法啊，这个举出这个铁的这个证据来，你没有看见神，那我可以断定根本就没有神。那个传道人说，哎呀，现在我看见神了。那个年轻人觉得奇怪，前几分钟你说你还没有看见神，怎么现在你看见神了？那个传道人说，你就是神呐、啊！那就奇怪，从我是神了。他说：“你敢断定根本就没有神，那想必是你在世界、宇宙、地球上，就在这个地球各地，你都看过找到了没有神。不但是这样，万一在地球上你没有找到神，神在别的星球上呢？所以你必定有一种能力。”即使同时能够在地球上查找，又有一种能力在别的星球上也能够查找，所以你才敢断定说根本没有神。还不仅是如此了，也许就是你现在既在地球上又在别的星球上，你能够跨越空间，有这么大的能力找遍了，根本没有神。那些神现在休息了，前十年、二十年、一百年、几百年以前，他在那神存在，现在他到别处休息去了，你怎么敢断定呢？想必你呀、啊，不仅是能够跨越空间，而且你还能够跨越时间。现在你能够在地球上，又在别的星球上，一百年、几百年、几千年以前，那个时候你也能够在地球上，也在别的星球上，同时你也能够查找，所以这样你才能够断定没有神。有这样的话，你不就是神了吗？那个青年人不好意思，那个青年人说，我的意思是说我没有发现神。那传道人说，这就对了，你说没有发现神，你没有找到，但是你不敢说是没有神。我不知道从大陆来的一些个朋友啊，这个发现有个事情没有，有的时候像在这个医院里面化验室啊，那个化验员呢、啊、相当聪明。我前些时候在这个大陆医院里边，我这个化验什么，比方说化验这个痰，看里头有这个结核菌没有，他那个报告上面写的是什么呢？没有发现结核菌， 我说这个相当聪明。他不说没有，他说没有发现。大家注意没有？这个啊，做活检，这里有一个瘤子，是良性的、仍恶性的，取出活检来化验室里把它化验一下，结果那个报告出来了，没有发现癌细胞。不是说没有，是没有发现癌细胞。我说这个是比较科学、比较聪明的。哪一个人敢说根本就没有神？科学发展到了现在这么样的一个地步，连外星球上有没有生命、有没有生物，现在尚且不敢断定。谁敢断定说根本没有神？科学进步到了现在这么一个地步，有没有外星人，这个都不敢断定，根本没有，没有这么一个铁的事实来证明，这个你都不敢证明，都不能证明，何况说证明没有神，我想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在这里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说我们证明有神比较容易，要是有人说是根本没有神，我想是有点太骄傲、太自大或者太狂了吧。这是一点。第二一点，这个是无可辩驳的，也没有办法否认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经历了神，我们都认识了神，从我们信神的那一天，我们的生命有了改变，我们的生活有了改变。不是一年两年，多少年以来，我个人来说，那是说从1944年到现在是60几年了，这几十年当中，神没有亏负我，从我自己的个人的生命生活当中经历了神。许多的信主的弟兄姊妹经历了神，许多的科学家经历了神。那个盖洛普的统计当中有这么一个数字，他说他曾经把最近300年的300位科学家，有名的科学家啊，这个调查了一下，看看这些个科学家的信仰是怎么样。他发现在这300个有名的科学家当中，有38个人没有书面文字的记载，说不知道他们的信仰是什么。另外呢，就只剩下262个人啊，只剩260个人有明文的记载。那262个人当中有啊22个人说是他是不信神的，但是有240人啊是有文字上记载他是相信神的。而在这240人当中，我不知道我的脑子对的记得对不对啊，那个如果错的话，弟兄姊妹可以给我更正，大体数字不错。这个里边呢，其中90%是基督徒，这是科学的调查，这是科学的研究。你能说爱因斯坦是低能儿吗？你能说牛顿愚蠢吗？谢谢。你能说孙中山愚拙吗？为什么这些个人相信有神？这些个人就迷信吗？这些个人的生命生活经历，今天我们在座的大概有一半或者一多半是基督徒吧，那些个不信主的朋友们查看一下，我们的智商并不低啊，我们也不愚蠢，我们也不傻，也不笨，也不呆，也不是不懂事，也不是没有智慧。这几个人越信越虔诚，越信越笃信，而且是坚定到一个地步，不仅自己要信，像我们的陈弟兄一样，还要上神学，还要出来传道。今天大陆上有多少的传道人，多少的弟兄姊妹，为了传道的缘故，一切都可以牺牲放下。这几个人都是迷信吗？都没有道理吗？所以今天愿意一些不信主的朋友们和我们一同信靠神，一同蒙恩，一同走天路，这样我们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迎接圣诞节的来临，不是一个 空谈，不是一个没有意义，不至于让我们就是虚度一生。所以说刚才那句话说神爱世人，首先我们肯定有一位神，而这位神你或者可以用理论上来和我们辩论，但是你就是辩论，我说个不客气的话，恐怕你还辩论不胜，即或你辩论胜了，你只能够得胜50%，另外有50%你是没有办法辩论的，那就是我们一个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经历了神，我们都经验了神，我们都体会了神，我们认识了神，这个是别人没有办法从我们的生命当中给夺去的。前几年呢，我在那个圣经教会那边遇见了有这么一个中年的一个学者，从大陆到这儿来访问，他聚会了几个月以后要回到大陆去，但是呢几个月当中还有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好些个问题。后来呢中华圣经教会那边呢有几个弟兄，那几个弟兄我记得不错的话差不多都有学位，至少是硕士学位，有几个就是博士学位，和那个访问学者就谈话，那个访问学者就在那里就是说他的这个不信的这个原因道理，很理智啊，很多的疑问。后来呢就被我们的许多那个信主的弟兄姊妹就一个一个的把他问题都解决了。后来呢他还是有点不信，我在旁边一直听着，听到最后我也说是一个时间也不短了，那么我就和您说一个问您一句话，我说你这个问题啊不是辩论的问题，你别说你还没有把我们辩论倒，你就是辩论倒了你也只能够得胜一半，另外的一半甚至也是一多半你没有办法辩论，我们有这个体会你没有这个体会，我们有这个经历你没有这个经历，我们和神有这个交往，知道了这个甜头，尝到了这个甘美，我们知道信主怎么样的对我们有益处，你根本没有这个体会，所以这个根本没办法辩论。后来他不说话了，我说大概你不肯相信有另外的问题，不是理性上的问题，不是什么科学研究的问题。那个人说的实话了，他说啊，我是个访问学者呀，我还得回大陆去呀，我要是出来访问了几个月以后回去我成了基督徒了，人家别人问起来的时候我怎么交代呀，啊，我怎么向人家诉说，我说对了，这是关键所在。我说信不信由你自己，你说不说也由你自己，圣经上也有人提，也圣经也有提到啊，那个亚历马太他是暗暗的信主的，不是明明的暗暗的信主，我是大陆现在有些个人就是暗暗的信的，你愿意信这样也可以啊。我说你的问题不是理论的问题，是你个人心灵里边的问题。末了他点头承认了，我说这样的话我们做一个祷告啊，他说好，我做祷告完了以后末了你得说阿门。好，后来我们就做了那么一个祷告，那个人就等于做了一个节制的祷告，那就回去了。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啊，还有一些人说我对于神要加以研究，我研究透了我就相信了，要研究不透我不能够盲目的相信。这个好像这个理论上啊也好像是对一半似的，但是实际上似是而非。我说的有点不大客气啊，有些没有信主的朋友请你原谅啊，因为我还不知道下次能不能和你再说话，当然你还留在世上我就不知道哪里去了啊，就愿意把要紧的话和大家说出来。前几年我到德国去那里有一次短宣啊，那个斯图加特可能咱们这里也有人去过啊，斯图加特那里有一些个中国到德国去的留学生，那么就在那个德国的那个大学里头，在那个校园里头和一些个中国的留学生和他们传福音，也一起吃饭，像我们今天这个情况差不多。有一个呢一个女同学她就是不信， 正好吃饭呢，他坐在这边，我坐在这边，其他的一些个人坐在这边，说什么他就是不信，我非得研究透了我才信呢。别人怎么跟他这个谈，怎么是这个怎么他也是，我非得研究透了我才信呢。我坐在他旁边呢，我就看着他用筷子啊，他总煎了一个菜，总煎那个盘子里面的菜，我一看他是很喜欢那个青菜。哎，我说你很喜欢这个菜啊？他说是，这个菜又有营养又好，这个味道也很好，他就吃了。我说你把它研究透了吗？他当时还没有悟出来，不像大家这么笑，没有悟出来。哎，就这个好吃，我就吃就是了。研究那个，我说你这没有研究透，怎么就吃起来？不要说宇宙，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你研究不透；神所造的这个宇宙物质世界，你也研究不透。你不要说太空研究不透，地球你也研究不透，地球上的一个人你都研究不透，人的关于骨骼的问题你也研究不透，人关于这个肠胃的问题你也研究不透，一辈子几十年你也研究不透。我一个儿有一个儿子，他是这个搞这个医学的，他搞这个肠道神经研究，发表了十多篇论文了啊。有一天我就问他，我说不是整个的人呢，也不是研究整个的人的肠子，就是研究那个肠道的神经那一部分。我说你研究透了没有？哎呀，越研究问题越多。所以我后来和那个姊妹，我就是和那个女同学，我就说你想着研究透恐怕是不大可能的，你吃的这个淀粉，吃的米和小麦里头什么成分，为什么它有生命，为什么这个啊神所造的这个小麦和这个稻子种下去以后，这个一粒麦子是不落在地的饲料，就仍旧是一粒，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为什么人也可以造一个啊，造一个麦子，成分都一样，形状都一样，外表完全一样，以假乱真，让人看不出来。但是有一样，你那个麦子送到地里去，如果不死是一粒，死了还是一粒。为什么？你也没有研究透，可是你天天吃，照吃不误。你不吃大米吗？不吃白面吗？照样吃，研究透了没有？有点不好意思了。我下边又说了一个笑话，我说我们天下这么多的人都是吃母奶长大的，哪一个小孩生下来要吃奶的时候先问问妈妈，你这个奶里都是什么成分的，拿到实验室里化验了没有啊？有没有一些什么微量的元素？没有这么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吃母奶长大的，所以信仰的本身，圣经上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有许多的见证人围绕着我们啊，不仅是刚才我所说的盖洛普，说的那300个科学家，现在有个统计是全世界60几亿人，包括东正教天主教在内的自称为信耶稣的人，包括那些个名义上的假信徒在内，名义上是信耶稣的人，反正怎么说他承认他信耶稣，大约是20亿。我看到的数字是这样啊。当然其中呢有些是名义上的 in name not in fact， 不是事实上的，但是总是有相当多的人承认自己是属乎基督的，自己是基督徒。这几个人都受骗了吗？这些个人都糊涂吗？这些个人都无知吗？朋友，我说句不客气的话，难道就是你聪明吗？朋友啊，千万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啊。这么上好的福分我们不要，这么好的救恩我们不要，好像是有人把珍珠递到你的面前，你把它甩掉了一样。全世界这么大的地方， 我们怎么会跑到底特律来？全中国这么多人，我们怎么会在这里聚集？我们说是偶然的巧合，碰巧了。我们信主的人看，有神的旨意，有神的带领。朋友们，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神在你的身上有大爱，是带领你到这里来的。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很多的基督徒祷告，妥协的求告，求神让我们中国，让我们的民族，让我们的同胞骨肉信主的人更多，让我们的国家更美好，让我们的那个啊同胞骨肉更喜乐平安，有力量解脱苦恼啊，离开这个世上的一些个罪恶的引诱，离开这样的一些这个痛苦的一些个生活，能够今生有平安喜乐，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有永生。多少人为中国的啊同胞骨肉祷告，我相信今天朋友们你到这里来有神的带领。或者我再说一次，神把这个软弱的该死的这么一个人没让他离开世界，今天带到这里和大家见面，那也许我在神面前说，是不是神就是让我在这里和大家分享这一点信息。希望朋友们不把神的恩典，不把神的爱当作平常。这一节经文说神爱世人，我不知道大家有体会没有，人的爱是有限的，人的爱有的时候爱莫能助，人的爱有的时候爱的不是那个地方，人的那个爱有的时候是无能为力的。我们有多少我们所心爱的人，我们想着爱他帮助他，当他有困难的时候有苦恼的时候，我们想着帮着他解脱，多少的时候我们是失败的。也有些时候我们心灵里边有些个苦恼，有些个烦闷，我们愿意找一个人说一说。朋友们，有没有这个时候你想着找人说，你没人可找？你也许想想，我这个话和某某人说就好了，也许你跟着就想想，我和他说了就没有用，说了他也许根本不理解，也许根本不懂，几乎理解了，几乎能懂了，大概他也帮不了我。人的能力有限，感谢主，我们的神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神爱世人，神的爱和人的爱不一样，人的爱往往是爱莫能助啊，没有什么作为，没有什么办法，没有什么根本的解决根本的问题的能力。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我们因着信靠神，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心灵里边难于向人诉说的那些个难处，难于向别人讲的一些个苦闷，我们可以向神倾诉，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福分。我们有神的爱是何等的宝贵，神爱世人。我在年轻的时候我不大了，很清楚我是神的爱和人的爱到底有多大的区别。有一个传道的人，当然年纪比我长了啊，他就说这个神的爱和人的爱那截然不同，人的爱有条件，神的爱没有条件啊，人的爱是有限，神的爱无限啊。人的爱呢是可爱的就爱，不可爱的不爱，但是神呢不是这样。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可是有一个人比如走在路上看见这里有一棵苹果树，他就想着去伸手摘这个苹果，但是怎么跳怎么够也够不着这个苹果。那么这个人就想了一个办法，拿几块石头来就冲着这个苹果树就打去了。这个苹果树没有因为这一个人打了他一石头，这个苹果树好，这个苹果树就说你打我一石头我也打你一石头，苹果树没有，你打我一石头我给你一个苹果。他说这就像是神的爱， 他又说了一个比方，有一个人想着砍一个檀香树的枝子，檀香木做这个香料，拿着斧子就这个从这砍檀香树那个枝子就砍下去了。这一斧子砍下去以后，那个檀香树没有说你砍我一斧子，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你砍我一斧子，我也砍你一斧子，没有。等到这一个人把这个斧子从檀香树那个里头拔出来的时候，就是砍那个檀香树的那个斧子刃上留下了一些檀香的香气，这就像是神的爱。后来那个传道人又说了一个比方，他说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罗马的兵丁拿着枪冲着他的心就扎了一枪。圣经上怎么记载呢？不是说耶稣说好你扎我一枪我也扎你一枪，我求天使天君来把你扎死，没有这样。圣经上记载是什么呢？圣经记载说随即就有水和血就流出来了。这个水和血是怎么流出来的？就是顺着那个枪头流出来的。枪伤了耶稣基督的心，但是耶稣基督的血就是遮盖了刺杀的他那个枪那个利器。哎呀，我听到这里以后，我就想到我在神面前所站的那个地位，真是像神爱世人，神就是这样的一个爱。我在这里说到这里，弟兄姊妹们，我们已经信主多年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让主伤心的时候？你当然没有说用枪来扎耶稣基督的心，你做了一些个事，说了一些个话，你有让主伤心的时候没有？但是主怎么对待我们？不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你扎我一枪我也扎你一枪。我们伤了主的心，主却是用宝血遮盖洗净我们，这就是神的爱。神爱世人，实际上就是神爱罪人。我常有的时候讲到这个地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说你们说神爱我不爱我？好多都是信主的人，大概差不多都没有相反的意见。我今天问问大家，我这大病没有死，大家说你看神爱我不爱我？爱不爱？有摇头的吗？没有哈。神爱不爱？神真爱这个人。如果今天神让我做参谋，神问我说这个姓边的边某人他可爱不可爱，我得向神说诚实话，我说这个人不可爱。为什么？没有信主以前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信主以后罪心三心二意，奉献以后不知道感恩，常常在主面前诉苦，被主选召出来传道，耽误了多少主的工作，影响了一些个事工，近甚至于就是说这三年这么大病不死啊，这样的被让啊神拯救神医治又存活至今，还有的时候脑子里想什么呢？哎呀，我是2003年大病的，2003年冬天12月，教员连牧师被主接走了，而2004年1月份，国内一个月，狄然姊妹被主接走了。我说教员连牧师能讲，狄然姊妹能写，我又比他们大一岁，他们都比我小一岁。有的时候想，主为什么让他们走，不让我走？我走的多好，看起来好像是很谦卑，实际上心里边在神面前说，把我留在世上干什么？世上总不如天上好，无形当中是一种变相的抱怨。弟兄姊妹，可爱吗这个人？你让我自己说不可爱，但是神就是说爱世人，实际上就是爱罪人。在罗马书那里是这样说，为这个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没有耶稣基督，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是唯有耶稣基督 当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爱世人，甚至到了一个地步，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赐给我们到世上来，是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是这样的一个大的爱。有一些人也说这个比方，你爱你的儿子不爱，爱爱你的女儿不爱，爱几个儿子几个女儿，三个四个五个，拿出一个去送人行不行？一个也不送。你有几个孩子？哎，我就这一个儿子，这一个儿子更成了宝贵了，更宝贝的不得了了，让这个儿子受罪舍不得，还不如我受罪呢，我受罪也得替这个儿子受罪。但是神爱世人，爱到一个地步，是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约翰一书第四章那里说，我们爱呀，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爱为什么？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的爱都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因为什么什么我们才爱。神的爱不是因为，神的爱是甚至的爱。甚至于我们做罪人的时候，神就爱我们。我可以和大家说，我这个信主以前，觉知以前，我做礼拜做了四年。那四年的时候还挺热心的，别人看着挺热心，参加唱诗班啊什么，参加一些个活动，有的时候还领着大家一起祷告，在会当中我还领着祷告呢。但是就是一样，我不承认自己是罪人。我哪来的罪？这么一个好人，哪有什么罪？我就心里头很可以说很厌烦这句话。然后祷告的时候，你得跟着领着祷告啊，主啊，求主赦免我们。嘴上是这样说，根本是从这里出来的，不是从心里出来的。主啊，赦免我们，那意思就是赦免他们。后来我怎么在主面前认罪悔改的？高中毕业的那一年，就1944年，1944年考大学，高中毕业的那一年。谢谢。1944年考大学以前，总在主面前祷告。那个时候反正是稀里糊涂的，也做礼拜也聚会。主啊，求主保守我，这个怜悯，求主恩待我，让我考上一个好学校。今天这样祷告，明天这样祷告，主啊，求主给我有智慧，让我考上一个好学校。主啊，求主给我一个好大学，给我一个好机会。你不能每天天天都这样祷告，那总得加上几句啊。加上几句，加什么呢？主啊，求主也让我做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作为一个有用的人，有贡献的人，或者说高尚的人。再往下面祷告，就这不是一天了。祷告，你高尚吗？有一天祷告祷告，哎呀，主啊，我有骄傲，求主饶恕我，赦免我骄傲的罪。我和大家说啊，骄傲的罪最好认了。谁也不怕当着大伙认骄傲的罪，先认骄傲的罪，后来后来在主面前再祷告，你不光骄傲，还有自私了。哎呀，我这么个好人还自私吗？就是自私啊，只顾自己啊，求主赦免我自私的罪。再祷告，求主赦免我还有虚伪了。怎么虚伪呢？考试作弊啊。我也可以告诉大家，我那个功课还不算坏，所以大学考的两个大学还算是不错。那个可是我得作弊，为什么呢？那些个同学功课不如我，他们作弊一考试成绩比我还好，那我怎么这么倒霉呢？他们作弊，我当然作弊了。只是这个作弊还有理，作弊有理论啊。但是呢，习以为常了。朋友们，罪恶累累，世上的罪行遍地啊，我们就习以为常了。 觉得这个作弊无所谓，后来再祷告我有虚假，我这个偷母亲的钱，我、这个我还骗人家这个同乡会的救济金，这些东西都出来了，一般人认为习以为然，这是小事一端，但是这个在神面前都是罪，不是法律上的罪，而是里头的罪行那个里面的自我的罪。后来我就发现我是那个罪的根源啊，后来我这个就无意当中发现了几个字。第一个，大家看这个 crime， 罪行，这个中间的一个字母是什么？哎，我这个是什么？
罪
sin， 罪性，本性啊。中间这个是谁？是我。这个人往往容易记住某一件事情，怎么记住了？因为说的是自己，所以就记住了。别人说我的好话，有的时候还不容易记住，别人说我一句坏话，我能记个七年和八年。说到自己就容易记住了。还有一个字也挺有意思，这个是记恨的记，为什么？这个自己在心上边，所以就有记恨、嫉妒这样的一种心。当然，这几个字，我想他们不是说因为神感动他们才这样创作的啊，我不觉得这。可是呢，这些个字也很有意思。实际上，我们自己就是这个罪的那个根源。有一个人说我没有罪，我关心别人，比关心我自己都深。这个人是和唐从容牧师讲的，唐从容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布道家。那个唐牧师是啊，你关心别人比关心自己还深呐、这样的。那我问你一件事情，如果要是今天有人给你们拍照，这个照片里面有你，有你最亲爱的亲属，有你最关心的朋友，有这么一个合照。合照完了以后呢，你这个照相的这个人就把这个相片拿来了，这上面有你，有你最关心的朋友，最亲的亲属，你最爱看的是谁？最关心的是谁？还是自己。哎呀，这个摄影师啊，没怕照坏了，照了两张啊，照了两张，两张样品，两张相片拿到你手里来了，一看呢，这一张除了我照的好以外，别人照的都不好；这一张除了我照的不好以外，别人照的都好。哎，这两张相片让你加印，你印哪一张？我好就都好，我不好就都不好。这样的话，那个不乱才怪。很多的罪就是从这样的里头来滋生的。感谢主，神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叫我们一切相信他的，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的，就不至于灭亡，不至于永死，不至于沉沦，将来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不至于灵魂落到更悲哀的一个地步，反得到永生。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耶稣基督在被卖的那天晚上曾经向门徒说，因为第二天就钉十字架了，耶稣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了，你们却是要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弟兄姊妹，这个主耶稣基督在被钉以前的头一天是向门徒说的，向我们一些信主的人说的。主耶稣活着，我们也要活着，主怎么活着，我们也要怎么活着。神爱世人，让我们信他的不至于灭亡，反得到永生。那个永生原文是永远的生命，那个永远的生命，那个生命是一个名词。耶稣说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这个活着是一个动词，但是希腊文原文里边这两个词是一个词根。 我们信耶稣的人是得到基督的一个生命，得到一个永远的生命，像神那样的生命，属灵的生命，好像重新又生了一次，成了一个新造的人。这个生命就像主活着那样的生命，所以主怎么活着，我们也应该怎么样活着。今天有很多信主的朋友们，有很多的时候福音我们说是很难传，我告诉大家，不是福音难传，是福音在我们的身上没有传出去，我们根本没有往外传。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这个旧造这里就有了拦阻，就有了限制，就好像不是流通的管子，那个水流，恩典的水流不能够进入我们的管子流通出去。就我们在神面前应该纪念主耶稣基督的降生，但又让我们看到他是让我们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得到一个永远的生命。耶稣基督说过，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要有一个丰盛的生命，要能够把基督的爱活出来的那样一个生命，能够见证基督救恩的一个生命。有些没有信主的朋友，我愿意和大家说，这是一个机会，但愿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你早得救恩，早得益处，早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你早蒙福气，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没有一个人害你。我们骗你有什么用？你信主，说的太不好听了，请你们原谅我，你信主我也照样上天堂，你不信主我也照样上天堂。我这个话实在是不够礼貌，请大家原谅我。今天我们一些个弟兄姊妹，请大家接待大家，愿意把大家带到主面前来，目的是什么？愿意我们和神亲近，神得着我们，我们也得着神，神人和好，普天同庆，这是我们纪念圣诞的意义。现在很感谢主，我们的民族现在信主的人越来越多了，详细的数字我不再多说了。今天晚上愿意占一点时间给大家介绍几本书，也许有些个朋友们还没有机会看这几本书。有一本书叫《认识真理》，咱们这里早就有是吧？如果不够的话，这本书我那里还有。这个书的作者叫张玉兰，他是1920年代，大约是80多年以前吧，那个时候在德国留学，拿了一个化学博士学位就回国了。那个时候博士学位凤毛麟角，简直不得了了。回国以后，这位老先生就反对基督教，他自己说莫名其妙，礼拜堂的门我没进去过，我就反对基督教，圣经我没看过，我就反对圣经。结果这位老先生反对基督教反对了20年，后来他自己信耶稣了，他自己成为基督徒了，他就写了一本书叫《认识真理》，其中有三个小的题目，一个题目是圣经是神所漠视的吗？到底有没有神？耶稣是神的儿子吗？这本书我们这里有，大家可以看一看。还有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我为什么不愿意成为基督徒》。这个书的作者是原来大陆中级党校的一个讲师，大家知道党校啊，那是培养共产党的干部，已经做党员一段时间以后又到那上党校，他是那个党校的讲师。后来到了北美，他就听到福音，但是有很多的问题，他就觉得他不可相信。后来终于信主了，不但信主了，而且奉献，而且传道啊，还而且到处传道。这个人叫范学德，他写了一本书叫为什么我不愿意成为基督徒，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看一看。我带着有几本来是赠送给大家的，因为这个已经书款已经有弟兄姊妹，有别人已经都奉献都付过款了。还有一本书叫科学与信仰，这本书的作者现在已经离开世界了，他原来的名字叫李元威，笔名叫威严。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和现在大概六七十岁的一些朋友们差不多。在解放初期，他在大学里读书的时候，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让人批判过，就批判他，就在那只有低着头，就在那儿就听着。后来啊，过了几十年以后，这个被批判的这个李元蔚这位信主的弟兄到了美国来了，那个批判他的那个同学觉得挺不好意思，给他写了封信，说当年几十年前的大学我怎么批判你，怎么批判你，很不好意思。那么这个作者借这个机会就给他写了一封信，说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办法向你解释，你所批判我的那些都没有道理，为什么我信耶稣。所以他就写了一本书，等于一封信成了一本书，叫科学与信仰。所以欢迎今天我们来的几个朋友们，你们看一看这些书，这些个人都不骗你，不是为了从你的身上得什么好处，就是因为神的爱激励了我们，我们愿意和大家一同分享神的爱。但是今天晚上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让神的爱得着你，你也得着神的爱，在余下的时日当中过爱的生活。将来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只不过是搬一搬家而已，从这个倒霉的这个污秽的世界上搬走，搬到一个更好的乐园里边去，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你的孩子今天还存留在世上，和这么多的弟兄姊妹一同分享主的恩典，和这么许多的朋友一同诉说你自己的福音。主啊，但愿你借着这个软弱无用的孩子，把你自己的真理显明在众多的弟兄姊妹和许多的朋友们的心灵当中，深信圣灵你自己会工作，但愿我们没有一个人消灭圣灵的感动。主啊，但愿你自己的爱得着我们，也让我们得着你的爱。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信靠主的人能够爱主更深，让我们还没有信靠主的朋友们能够接受你自己的爱，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看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是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得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父神的面前，成为永远的福分。求主赐福在这里众多的同工，求主赐福这里众多的弟兄姊妹，求主赐福在这里已经信主的一些个家庭。主啊，你纪念着许多弟兄姊妹的劳苦，纪念着许多的弟兄姊妹数日所撒下去的福音的种子。主啊，也求主纪念今天刚来的一些个朋友，今天第一次到这来聚会的一些朋友，但愿你自己的爱就抓住这许多朋友们的心，主你自己的爱吸引这许多朋友们的心。有些朋友已经多次聚会还没有觉知信靠神，亲爱的主啊，但愿你自己的爱向我们显明出来，让我们早日得偿这救恩之乐。愿主垂听悦纳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祈求自己不配，是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再一次的谢谢丁老师。